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在这边做一些信仰上的分享。那我今天的主题是想分享的主题是愿神与我们同在 VS 与主同行。那首先很感谢教会给年轻人这个机会做一些信仰上的分享。在愿神与我们同在跟与主同行这两个概念，对我来说，我一开始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觉得他们好像是蛮相对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像是一个比较我们做的事情是比较被动的，而与主同行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比较主动的。所以我对这两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当台上告诉我们说愿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台上讲的讯息，我们要对台下，就是台上讲的讯息对台下的人，其实不知道其他人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也许需要鼓励，也许需要帮助，也许需要安慰。所以说愿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其实是很激励很安慰的。但是当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当我说求神与我同在的时候，那状况又不是那么差的时候，当我说求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脑中想象的画面是我坐在很舒服的沙滩上面，就是可能海边，我坐在很舒服的沙滩上面，然后就说神，我有一点想要休息，那你来跟我一起走可以吗？这样子就是变成是有一点让神来跟我一起走。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样子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好像不行，所以我就会跟自己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这样想，我要怎么样去追上神的脚步，去与主同行，去跟神一起走。那这边我自己觉得跟神一起走要做到几件事情，这边就是我来抛我的砖来引大家的玉。我觉得跟神要同行的话，要做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基本的最基本的一定是要相信。而是这个相信呢，就是不太是这个相信要怎么样才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是相信的。那像比方说我们相信安息日就是要来聚会，我们相信洗脚与主有份，就是这些是很比较基本的相信，就是说你就很自然而然照着这样做是很 OK 的。但是有一些状况的相信它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类似像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最著名的就是其中要包含两个相信，其中一个相信是急或不然，就是说即使事情今天发生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还是相信，这样子的相信。那急或不然这个事情最有名的例子就在但以理与他的三个小伙伴的故事。那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刚好急或不然这个故事是唯一一段是没有但以理的参与，刚好是他的三个朋友。那个时候整个国内就说大家一定要拜金像，如果不拜金像的话就会被丢入火坑里面。那这个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因为没有拜金像就要被丢入火坑了。那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你们拜不拜我，你们拜不拜这个金像？那他的三个朋友就说如果大家要翻圣经的话，可以翻但以理书的3:17-18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呢，他们就说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所以我不拜这个金像。可是就算我的神没有救我，我依然相信他，就是急或不然。我没有念圣经的原文，但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第一句先说我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从这个火窑中救出来，第二句说就算我的神没有救我，我还是相信他，这样就是在讲那个急或不然。所以我们的相信应该是有这一层，就是说就算神他的作为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依然相信他。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很容易去求的时候会说求神这件事情要怎么成就或是怎么成就，但其实神为我们的安排往往是在后面更美好的，这个我们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我们当下可能不知道的这个情况下，依然可以相信，依然可以走下去，急或不然的信。另外一种是即使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说，我不知道，我依然相信。那这个例子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是他在很高龄的时候才得到儿子。那我们可以如果要翻圣经的话，他在创世纪的22:1-10，创世纪的我看一下22章， 好，就是那一段，就是亚伯拉罕神，这边圣经就写说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跟他说，他就说你带着你的爱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把他献为燔祭。我就在想，我很常在想，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在创世纪的22章那边，我很常在想说，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完全不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会觉得神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就是说神今天应许我年纪很大的时候会生一个儿子，这么神圣的事情，他指示我会生一个儿子，我真的得到了一个爱子，结果就在某一天的时候又突然说要把这个爱子献给他当燔祭，我又没有这个儿子了。这个前后的操作，就是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我的话，一定觉得我在被神玩弄了，神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可是亚伯拉罕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圣经上面就写，神讲完说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把他献为燔祭之后的下一节，就接着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他隔天就这样做了。我顶多就是做到就说，好，神你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那我可能隔了三天，隔了三年，好，我要献上我的儿子了，我多争取一些跟他相处的时间。但亚伯罕不是这样子的，他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但他就这么做了。所以在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他告诉他儿子说，他儿子问他说，这个献祭的柴在哪里？他告诉他说，耶和华已乐，神会自己预备他的那个祭物。对，那后面就是神的使者就阻止他，就没有杀他儿子。从这件事情就看出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对，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与神同行，我觉得是要有一个相信的成分。那这个相信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相信，它必须包含就是即使神跟我想的不一样，是神的决定跟我想的不一样，跟即使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讲就要做这个决定的这种状况之下，都依然相信神他有他的意思，都依然遵守神的意思而去行为。这是第一个相信的部分。第二个，我觉得如果要与神同行的话，要能破碎自己。破碎自己的话，这个概念是从香膏这个概念来的。香膏就是在玛利亚，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拿了一罐香膏，她把它打破，然后去浇在耶稣的身上。那香膏这个东西很特别，就是说它做好之后呢，因为它怕它的香味就是渗出去，所以它做好之后它整罐就密封，就不会再打开，除非你要使用的时候你就整罐把它打破，然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它香膏是这个味道。当我们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打破自己。打破自己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在我们没有打破自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香膏还是牙膏的，其实就我们不知道自己是领1500还是1300还是5000，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就是到底是以为自己很信，其实有多信。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就是彼得。彼得他其实一直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他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就是耶稣说，你放下你的网子来跟从我吧，他就跟他兄弟就放下网子就跟从耶稣，一路上也为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非常忠心的跟随主。但是大家如果要翻圣经可以看路加福音的22章33节到34节，这边就是耶稣觉得要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要跟门徒宣布一些事情的时候，在33节跟34节这个地方，耶稣就告诉他，我跟你说，就是我明天就跟你说，不是原文啦，我就直接说意思，就是说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耶稣就直接跟他说，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想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三次不认耶稣，我这么爱耶稣。所以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他不够了解自己，他不知道那个状况是什么，他以为自己会跟随耶稣到底。但后来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了，就是他在鸡叫之前确实的就三次没有认主。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了解，就是当我们以为我的信仰这样子已经够了的时候，真的够了吗？这样就是一个是打破自己，就是说我做的真的已经够了吗？我这样信真的已经够了吗？这样没有打破自己的时候是不会知道的。这是第一个打破。第二个打破的是信仰的转向。我们从小到大活，就是生活的时候，不要说是从长大之后才来受洗，或者是从小就在教会受洗，然后长大就是变成一个基督徒。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会形成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当然，如果从小就受洗的话，那个形成的价值观会跟教会的价值观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依然是因为是用我们个人的理解去形成那套价值观，所以，我们可能以为是对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确定在神的眼中是不是这样。很常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会在遇到跌倒啊，或者是遇到很重大的打击之后，流了很多眼泪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会在那些很痛苦的事情里面，突然觉得自己的信仰成长了。就是为什么？因为那一些痛苦的事情，逼我们是去改变我们原来所想的那些事情。对，那这边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啊，完了，他叫什么名字啊？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三节。我想一下被光照的那个扫罗，不是扫罗啦，哎，等一下，不好意思，请帮我翻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三节。哎，对，就是扫罗。好，对，就是扫罗。扫罗他在这个大马士革，就是被神的眼睛光照之后，他就是吓一跳，就是说，就是他以前都觉得他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一直逼迫基督徒，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很正确的。直到在这一次的光照下面，突然就是从天上有光就照着他，他扑倒，然后先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神告诉他，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经过那一场之后，他眼睛看不见，他知道他遇见神了。他才突然发现，他过去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他过去做的事情反而是在逼迫神。那我觉得扫罗的这一次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生命的转向的一个代表。只可惜我们不能说很可惜啊，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应该也不太会有像他这样的经验，突然有一天有个大光这样照过来我们，然后我们就突然什么都懂了，突然知道我们过去做的什么事情都错了。对，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那也很感谢神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但是那就我们要怎么样去拥有这个生命的转向，就只能在生活当中很小心很谨慎的去想神他可能希望的是怎么样，很小的去累积，就是说神考虑的是什么，而不要像扫罗这样子一次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向，这样就微微的去调整自己的想法这样子。然后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与神同行第二个就是要能够破碎自己，不坚持自己所以为是对的事情，保持一个开放的弹性。所以这件事情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是这样子理解的，可是实际上神跟我理解的是一样的吗？我跟神理解的是一样的吗？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跟神是一样的吗？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调整，然后去看去检视，而不是说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就从此就定死，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要与神同行要能够做到的是有别人，就在生命当中有别人，在生活当中有别人，在祷告当中是有别人的。从亚当夏娃他们在从始祖犯罪以来，就是原本他们都是住在伊甸园里面，好像过着很和平的很好的生活这样。可是直到因为他们被就犯罪了之后，神把他们驱逐出去之后，但是神并不是这故事并不是驱逐出去之后就停止。我们知道神因为把他们驱逐出去之后的目的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所以神为这一切安排了一个救恩计划。 而这些是非常有趣的，在这边跟这三点讲的可能有一点无关，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信神的人，他可能会问说，哎，你们的神怎么这么刁刚啊，就是说明明知道就是那棵树不能吃，就是善恶树上果树不能吃，为什么还要放在那边，是不是根本就是想害他们跌倒吧之类的。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彰显出神给人自由意志去做选择这件事情。神希望人行善，但假设今天这个善是神所强制的，就是说神在我们的 DNA 里面写的，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跌倒，我们绝对是善的，那我们哪有自由意志，我们就是机器人啊，我们就是永远就活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就很幸福。可是这个善的决定是我们做的吗？不是耶，我们就是程式被写好就这样做耶，那个不是真正的善。善是你可以选择做好，你可以选择做恶，你有这样子的两个同时可以做的能力，而你选择不做恶而选好。所以在始祖拥有自由意志，他们选择要吃犯罪之后，神还是尊重我们拥有这个自由选择的能力，但是他所后面所做的事情是经过后面一连串的救恩计划，让人类最终还是回到天国，而不是就说哦，你们犯罪 OK 拜拜，不是的，只是后面有一连串的计划。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当我们去越考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得很全面，唯有当我们把别人的事情、别人的生命也考虑进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全面的去看到，就说哦，这些事情别人的运作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就像是一个棋盘上的一个小棋子，当我们用一个棋子去想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楚整个棋局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越了解神的话，就是去想的越全面，就可以越了解自己在这个棋盘里面应该是怎么走的。我们就像一场，就是我们就是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就只不过是如此而已。所以其实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其实如果就整体来说的话没有那么重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说在整个救恩计划里面，我们做的事情有帮助到别人吗？有帮神的计划再推进一点点吗？这件事情其实才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被执行的。然后这边我想要回头讲一下我们刚讲的那个彼得的部分，请大家帮我翻路加福音的22章32节。这边一样是就是刚有讲到，就是在彼得神告诉他就说你会三次不认主之后，前面其实在这一整段话里面，神那一整段话里面要告诉他的重点并不是说你之后会跌倒，其实他一开始要告诉彼得的是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其实这一段就是耶稣在告诉他们这些讯息的时候，他的重点本来是要告诉他你会跌倒，但没有关系，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那后面会说你会三次不认我，是因为彼得又接着就说不可能啊，我一定会跟随你到底，所以神才跟他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但其实我觉得这段他本来要告诉他的重点在这里，你会跌倒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已经帮你祷告了，你会回头，回头之后记得坚固你的弟兄，这才是在这一段神要告诉他的一个讯息，我觉得这才是这段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在要与神同行，我自己都还没有做好，我自己没有做得很好，甚至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做到，但是我觉得这是要与神同行可能要三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相信，这个相信包括是急或不忍的相信，或是即使我还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的相信。第二个是要破碎自己，破碎自己包括就是说要破碎自己之后看见自己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是装的是香膏吗？我本人是一个香膏吗？这样，然后再来是一个让生命有转向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有别人，有别人去看清楚神的计划，跟着神。对，好，那这边是讲到与主同行的部分，是我们比较主动积极要去做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就没有价值吗？这是在我想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神给我体会的事情，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要与主同在，而神与我们愿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就没有价值。在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次我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我做不到，可是那件事我又非做不可，于是我就跪下来祷告。可是当我真的要执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真的做不到的时候，我觉得，可是觉得，我觉得神跟我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想这个题目，我就觉得被安慰了，而被安慰的感觉是非常的美好。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我前面在想说我们应该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是当我们状况很好的时候，我们脚踝很有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前的时候，我们手举得很挺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要建立的与神同行。然而我们也会有没有力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需要休息的时候，而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就是给我们安慰。就如同摩西传承给约书亚的时候，他很多次的告诉约书亚，就是你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这样子的讯息他很多次的告诉约书亚。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一个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互相搭配。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感受到他。但是当我们可以的时候，当我们有力的时候，我们就与主同行。这样，那就是这边用一句很大家很常听见的这个弥迦书的6:8，就是世人啊，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说的是存谦卑的心，就是与你的神同行，而不是说存谦卑的心，愿神与我们同在，就也没有。所以就是说，被神安慰很好，但当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去行，我们去与主同行。这样，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愿神的计划里面有我们，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神。这样，那我们一起唱诗，第156首。